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听众朋友你好，好欢迎你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节目。今日系8月7号，我系罗宾，为你主持一日一个小时嘅节目。首先，请听每日要闻。
大家好，今日系香港时间8月6号礼拜六，欢迎收睇每日要闻，我系黄晓翔。台海未战，北大河划先上演一场大战。胡锡进透露唯一遗憾，小粉红惊讶。外资7月继续减持中国债券并抛售股票。日本首相会见佩洛西，将会共同确保台海稳定。同袁弓仪脱离爷式关系，容海恩大义灭亲引起热议。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最近几日，台海危机成为全球各国关注的焦点。中共最高层却集体隐身，外界猜测北大河会议可能已经开始。针对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访台，中共军方演习频频，但中共高层集体却从公开场合消失。经网络查询发现，中共七常委的公开活动报道都停留在7月31号的国防部八一招待会，新华网、人民网等党媒8月5号仍未刊登中共领导人出席公开活动的报道，亦都没有中共政治局层面对于佩洛西到台湾的表态信息。今年的北大河会议较为特殊，将会确定中共未来5年的权力格局，为今年稍晚召开的中共20大党代会定下基调，完成新一届权力更替。预计习近平将会在该会议上为自己谋求第三个任期。文章说，佩洛西访台对中共形成的冲击波只是中共权力斗争的一部分，台海未战，北大河就可能上演一场大战。习近平要摆平党内，代价亦都非同小可。中共的刀把子潜藏不少反习势力，当局近2年清除刀把子政法系统，至今仍在肃清余毒，可见污泥浊水难以澄清。一些政法高官暗杀习近平的信息，更加是间接在大陆网络曝光。这个亦都是习近平要在20大之前急于提拔亲信黄晓红担任公安部长的一个原因。中共退休的前常委当中，李鹏已经去世，江泽民被指如同半死，朱镕基曾经流出在医院过生日的照片，胡锦涛和温家宝在去年中共建党百年时高调现身，有中共阴谋家之称的曾庆红等一班人亦都在生。习近平尽管试图定于一尊，在生的中国元老却不一定想自动放弃展现权威的机会，所以北大河仍然会去。至于能否真是能够制约习近平，就需要讨价还价了。临近中共20大，习近平整肃政商界的力度加大，最近有3个涉及反习的大案都在7月份开审，包括萧建华案、孙力军案和傅政华案。晶片领域近期亦都突然掀起反腐风暴，中共工业和信息化部部长萧亚庆及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丁文武等多人落马。中国晶片腐败同前中共党魁江泽民家族脱不了关系。文章表示，中共20大之前，习近平的连番反腐动作无非亦都是敲山震虎，镇住反习势力，在北大河会议上作讨价还价之用。美国联邦众议院议长佩洛西顺利结束访台行程，前往下一站韩国，先前放进各种威胁狠话，扬言共机伴飞，击落专机而饱受批评的环球时报前总编辑胡锡进声称自己一啲都不后悔，针对佩洛西访台讲了狠话，他唯一遗憾的是未能够将他吓回去，让中国网友惊讶直呼，美国是被吓大的咩？人家见过的风浪比你走过的路更多。胡锡进仲表示，我一啲都不后悔，针对佩洛西窜访台湾讲咗狠话，我唯一遗憾嘅系未能够将佢吓返去，我嘅半飞川岛预言今次亦都冇应验， 我的失望同大家是一样的，我是战机穿越台湾岛的最早同反复提出者，今次一些人因为失望有些怨老胡，说实话我好理解他们。对此中国网友纷纷留言，太平洋第七舰队被嘴吓退，国家外交是靠说大话吓唬，吓唬住了我们赢了，没有吓唬住我们还赢了，美国是被吓大的吗？人家82岁见过的风浪比你走过的路更多，吓唬不到。嘴怕吓的是胆小怕事之人，你觉得佩洛西是定是美国是？中国网友说话越讲越难听，毫不留情地痛批，想来就来，想走就走，打脸边个一目了然，都成为全世界笑柄了。他就这样发声都成为笑料了，这件事做得跟中国的国际地位有一点相符吗？如果你做了什么尴尬的事，想想胡锡进，他成功地让自己的国家信誉破产，胡言乱语造成的后果不是你一人之耻。国际金融协会 IIF 发布的最新报告显示，外国投资者在7月份继续减持中国债券，而且为4个月以来首次抛售中国股票。报告指出，受到全球经济衰退风险、高通胀以及强势美元的影响，新兴市场连续第5个月出现资金外流，创下2005年以来持续时间最长的一轮资金流出。IIF 估计7月中国债券流出资金大约为30亿美元，其他新兴市场就有60亿美元资金外流。如果获得官方数据证实，这个将会是外国资金连续第6个月从中国20万亿美元的债券市场出逃。IIF 表示，7月从中国股市撤离的外资高达35亿美元，为4个月来首见净流出，而同一时间其他新兴市场就录得25亿美元的资金流入。中国沪深300指数在7月的每一周都下跌，月线大跌 7%。 中国内部受到国内中共病毒疫情升温和楼市危机影响，外部就受到来自全球经济可能陷入衰退的压力，前景不容乐观。由于中美双方的货币政策背离，中国人行持续放水以提振受中共病毒疫情重创的国内经济，而美联储就持续加息以对抗高通胀，结果中国的债息罕见地低于美债，导致外资自2月以来就一路减持中国债券，美元持续回流到美债市场。IIF 认为在未来几个月有几个因素将会影响资金的动向，其中通胀几时触顶和中国经济前景将会成为关注的焦点。8月5号，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和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会面，两人同意将会共同努力确保台海和平稳定。据大纪元时报报道，此前中共对佩洛西访台作出强烈反应，不仅在台海进行封锁台湾式的演习，并发射11枚导弹，其中5枚导弹落在日本专属经济海域，4枚飞越台湾本岛上空。白宫谴责北京发射导弹是不负责任的，是挑衅行动的重大升级。据共同社报道，岸田在同佩洛西的会谈当中强烈批评了北京的行为。岸田说，我已经通知佩洛西议长，中国的弹道导弹落在包括专属经济区在内的日本水域附近，这样威胁到我们的国家安全，日本强烈谴责这一类行动。岸田表示，希望佩洛西继续在加强双边联盟、实现自由和开放的印太地区上发挥领导作用。岸田在同佩洛西进行早餐会议之后说，我们确认我们将会共同努力以维护台湾海峡的和平和稳定。他说，中国的行为对该地区和世界的和平和稳定产生了严重影响，我们呼吁立即停止演习。佩洛西正在访问日本，这个是他本次亚洲之行的最后一站，他已经访问了新加坡、马来西亚、台湾和韩国，这个是25年来美国众议院议长首次访问台湾。中共一直将这个自治的民主国家看作是其领土的一部分，并表示必要时不惜动用武力将其统一。中共与日俱增的威胁是日本和美国共同关注的问题，两国同盟友一起推动自由和开放的印太地区愿景反映了这种担忧。 在星期三同台湾总统蔡英文的会谈当中，佩洛西强调了美国维护台湾民主的决心。据报道，岸田同佩洛西仲讨论了两国所面临的其他共同挑战，包括拥有核武器的北韩和入侵乌克兰之后的俄罗斯，以及实现无核武器世界的努力。这个是岸田文雄努力的目标。除了岸田，佩洛西仲计划在礼拜五同日本众议院议长细田博之会面。香港时事评论员袁公仪因为在海外筹组香港议会，日前遭到香港保安局点名缉捕。身为新抱的建制派议员容海恩5号登报宣布与袁公仪脱离爷式关系，引起争议。香港保安局近日点名谴责香港议会发起人袁公仪、何良茂和梁仲恒等，指他们涉嫌违反港区国安法当中的颠覆国家政权罪，警方定必依法追究，缉捕有关者归案。另外，保安局呼吁市民同任何违反国安法的人及其组织的非法活动划清界线，以免承担不必要的法律风险。香港议会发起人袁公仪是香港时事评论员袁弥昌的父亲，袁弥昌的妻子是建制派政党新民党立法会议员容海恩。身为新抱的容海恩在3号已经立即出来表态支持执法机关封铺拉人，随后5号又在报章刊发声明宣布同袁公仪脱离爷式关系，坊间多称为翁式关系。容海恩的声明以国之大义为题，说自己作为流住伟大祖国之血的中国人，在国之大义的前提下，基于据国安处称袁公仪先生涉嫌违反港区国安法当中颠覆国家政权罪名，本人现宣布正式与袁公仪先生脱离爷式关系。容海恩回复传媒查询时表示，国之大义及维护一国两制是首要考虑，他有责任即时表明立场，又说丈夫袁弥昌对此知情及理解。容海恩的所谓大义灭亲举措引起网民的热议及耻笑，语言学家欧阳伟豪 Ben Sir 在他的社交网站发文回应事件，指容海恩的声明出现多个错误，例如中文语言世界当中只有翁式，并没有爷式和爷式关系，脱离爷式关系等同脱离一个不存在的关系。他又指法律之大义，被控涉嫌违反法律并不等于违反法律，认为容海恩好歹都要改为涉嫌或者企图脱离爷式关系。法学博士 K 匡同前大律师林作都认为该声明冇法律效力。K 匡强调，当袁公仪不再是袁弥昌父亲，或者容海恩同袁弥昌离婚，先至是真正的脱离翁式关系。林作就表示，容海恩要正式脱离关系必须离婚，否则法律上他仍然是袁弥昌的太太，而袁弥昌并没有脱离父子关系，容海恩同袁公仪仍然是翁式关系。有网民揶揄事件是适可而止，亦都有网民讽刺话，本年度港产片《我家嫂是红卫兵》正式上演，真是家门不幸。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
下面请听北美新闻。
报复佩洛西反而出洋相，中共军演三日结束，美日台合演大戏，中共立新常态，军演反助佩洛西成最大赢家。美媒话揭中共72个假新闻网站，佩洛西成目标。美国男仔路边卖柠檬水，奇妙经历获千万人观看。加拿大公司招首席糖果官，年薪100,000。大家好，首先好多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8月6号礼拜六，欢迎收看希望之星阅览新闻，我是林欣，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佩洛西结束访台的第一日，中共军队就宣布在台湾附近进行为期3日的军事演习。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说，北京的反应就是公然挑衅，但就在中共高调对台湾发射11枚导弹几个钟头之后，中共官方却宣布整个实弹发射训练任务已经圆满完成。有专家分析，中共从演习变成演戏的真正原因， 路透社报道话，布林肯8月5号在东亚高峰会外长会议上说，北京对佩洛西访台的反应是公然挑衅，中共展开的历来最大规模军演，想恐吓的不只是台湾，还有邻国。中共军方8月4号在台湾周边6处海域上空进行实弹军事训练，共发射了11枚导弹，其中有5枚打在日本专属经济区海域。就在几个钟头之后，共军东部战区新闻发言人陆思毅对外公布，导弹全部精准地命中目标，训练任务已经圆满完成，解除海空域管控。为什么中共如此高调军演之后又草草收场呢？台湾关键时刻节目分析说，这个可能跟台湾国防部公布的资料有关。台湾国资在昨天说，台湾即时掌握动态，台湾不单止连共军导弹在哪里发射，发射什么型号，几点几分发射，会落在哪里，都掌握得清清楚楚，而且连中共彼此的通讯资料亦都了如指掌。节目分析，本来中共是要威吓台湾，但是没想到中共的举动给了日本、台湾和美国一个绝佳的机会，军事情报可以及时分享。不单止是这样，除了台湾、日本和美国的军方全部都动了，美日的侦察机都到了前线，日本的雷达、日本的防空系统亦都打开全程监控。专家分析说，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现在台湾是肯定有事，也就是说日本和美国就有事，所以中共的举动刚好给了美日台一个情报共享的机会，三国的雷达也都可以互相监察，好好地演练了一次。有专家分析说，中共在军演那里也都暴露了自己，因为美军的情报搜集功夫很厉害，比如共军导弹的发射技术、性能、技术参数，中共现在搞实弹射击，出尽洋相，贻笑大方。除此之外，美国军方亦都时刻关注台海动态。8月5号，美军已经派出至少7架各型侦察飞机前往台湾附近海域。另外，韩国 TV 朝鲜电视台8月4号罕见播出了现任驻韩美军副司令普留斯的专访。他表明，一旦台湾和南海等朝鲜半岛周边的地区有事，驻韩美军随时都可以出动。普留斯领导的第7航空队战时每个钟头能够管制600几架战斗机出击。有网友讽刺说，中共导弹误差率接近 50%， 共军的精准命中率还不如 GPS。 还有网民哗然嘲讽，炸鱼任务一日完成，土共正规部队和美军较量，差距有目共睹。至于打游击，应该是轻车熟路，千祈不要跑偏了。中共对台的军演威胁，台湾民众反而觉得好像是演戏。台湾小琉球岛距离军演地点仅仅 9.5 公里，当地民众的生活并没有受到影响。船在跑，鱼照钓，好多游客仲笑住话要去军演海景第一排睇表演，感受现场。美国圣托马斯大学嘅叶耀元教授告诉自由亚洲电台，习近平要拿捏嘅就系点样向国内嘅战狼同埋小粉红交差，又唔能够让军演擦枪走火，导弹试射系最合适嘅结果。佢表示，其实台湾同美国对此早有预测，一切不过按照剧本在这里演。叶耀元预测，北京除了对台湾实施更多经贸制裁之外，手上并没有太多牌可以打。有网友表示，中共军演加速美日台情报融合，三方合作已经没有任何的间隙，同盟已经形成。共军在台湾周边海域发射飞弹，抗议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的访台。据专家分析，是中共想使侵台成为他的常态行为，目的或者是想改变台海现状，但是没想到中共的军演令佩洛西成为最大赢家。据华府智库、德国马歇尔基金会、亚洲计划主任葛莱涉及前美国东亚资深情报官、大西洋理事会资深研究员卡佛说， 中共无论是过去几年的入侵钓鱼台事件，或者是在南海造岛，都是想令中共的侵略行为成为常态，使世界默认它，令到现状变得对北京更有利。他还举了一个例子，2012年中共当时首次派海警局船只驶入钓鱼台领海，后来变成常态性行动，直到今日都是这样。前美国驻中国代理公使柯有为指出，目前北京领导阶层的主流意见认为，美国想无限期将台湾和中国分开，而中方将佩洛西访台视为美国相关作为的一环。而这个时机更是巧合，坚决维护台湾民主的佩洛西在任期结束前一定要访台，习近平为谋求第三个任期，现在主打的就是台湾牌，却被佩洛西的到访打破了平衡。处于二十大之前的习近平亦都不敢过度反应，怕一旦反应失当会令政敌倒闸逼宫。习近平和其他六位中共最高权力机构的政治局常委从7月31号之后就在公开场合消失，截至8月3号佩洛西离开台湾的时候仍然不见他们露面。中共喉舌《环球时报》前总编胡锡进的话言犹在耳，如果佩洛西敢去访台，中共军方就应派遣战机伴飞，如果美国军机护送佩洛西访台，中共军方就警告驱离，若无效干脆击落。如此煽动民族情绪的话，让习近平骑虎难下，而佩洛西访台已经完成却没有被击落，佩洛西还在国际社会产生带动效应，议会下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亦计划在今年下半年派团访问台湾，表达对自由民主体制的支持。现在习近平的处境很尴尬，如果打佩洛西访台太猛，可以宣传自己的英勇，但很危险，中共的军事实力远不及美国，如果真的打输了，习近平在党内的威信就会扫地，增加被逼宫的危险。所以在佩洛西离开台湾之后，中共发射了11枚导弹表示抗议，执返了面子，但在台湾公布其发射细节之后，演习就突然停止，因为再打就会将中共的所有军事基地都被美日台摸清底细。尽管中共在表面上制裁佩洛西及其直系亲属，但真正的最大赢家是佩洛西，他不单止成功地被全球进一步关注和了解北京长期武吓台湾的情况，他还维护了自由民主的价值，而他的行为亦获得了国际的认可，日本、英国及北约都支持他，而且美国军方更加用最坚强的实力撑他。美日台实际上做了一次实战军演，令佩洛西风风光光地在印太走了一趟，还带回了美国最需要的芯片。美国资安公司麦迪安在8月4号发表报告，揭露了72个为中共政治做宣传的假新闻网站，这些假新闻网站不但刊登了冒用美国联邦参议员身份发出的邮件，而且诋毁揭发人权学者的名声，还针对美国政要佩洛西、蓬佩奥等发文批评。报告鉴别出的假独立新闻网站多达72个，11种语言，网站使用中文程式语言写成的。除了假新闻网站，还有搭配一些社群媒体账号运作。这些假新闻网站的政治宣传活动从去年起持续到现在，宣传亲中，重塑新疆国际形象，批美和美国盟邦关系的论述，是一项推动挺中论述的复杂行动之一，意在散布和中共政治利益一致的内容。8月1号有很多个网站的文章批评美国佩洛西访台，在3月批评美国前国务卿蓬佩奥访台的时候，指蓬佩奥访台是为了金钱、利益和将来参选美国总统，亦有用乌克兰文发表的文章指大量乌克兰人受到美国在乌克兰的生物实验室所害丧生的不实新闻。另外去年12月其中一间新闻网站捏造一篇报道，捏造美国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卢比奥 同埋著名德國學者鄭國恩及前總統川普嘅白宮顧問班農有資金問題，並由中共假嘅社媒帳號同埋新聞網站擴大宣傳，再由一家假瑞士新聞網站以及中共官媒《中國日報》呼應報導。而鄭國恩話，報告提到嘅信件內容不實，佢從未接受盧比奧或者班農嘅資金，亦唔接受政治人物嘅資助，依個係試圖打擊佢可信度嘅污蔑行動。調查報告指出，依啲假新聞網站嘅幕後操作都係上海海信社科技有限公司托管嘅。依間公司網站聲稱能夠為客戶喺140多個國家以40多種語言提供服務，可以幫助客戶登上美聯社、路透社等新聞報導。佢哋嘅海外發稿服務受眾涵蓋北美、歐洲、中東同亞洲，亦包括台灣。報告仲列舉出相關網站，比如台灣焦點、財富台灣、香港日報同埋香港周報等。現在好消息係，無論佢哋幾咁努力，中共嘅假新聞網站好多扭曲信息宣傳行為，睇起身都係挺中共集團嘅，但佢哋都冇收到想要嘅結果。據海外媒體綠道網報導，在美國田納西州首府納什維爾，有個男仔叫尼克，今年12歲，近日在酷暑度頂住太陽在路邊賣檸檬水，接下來他的奇妙經歷引來上千萬網友的觀看。為什麼尼克會冒著酷暑在室外賣檸檬水？ TikTok 網友萊克西伯克和丈夫奧斯丁帶著這個疑問來到尼克的攤前，買了一杯檸檬水和尼克聊天。原來尼克想和足球隊的小伙伴們去葡萄牙參加一場比賽，需要2000美金，這個對他的家庭來說是一筆很大的開支。他的爸爸很支持他，但希望他能夠自己去賺一部分費用，為家裡面減輕負擔。懂事的尼克於是在外面擺攤賣起了檸檬水。尼克的話令萊克西和丈夫很感動，他們拿出1100美金給尼克，說不用找了。尼克收到錢又驚又喜，想知道為什麼。萊克西說，因為你工作很辛苦啊。站在一邊的奧斯丁用視頻記錄下這個溫馨的一刻。隨後尼克打電話給爸爸報告好消息，他的爸爸因為心臟病正在住院。萊克西在電話裡面對尼克的爸爸說，沒有人不喜歡這麼勤勞的小孩，有這樣的小孩讓人振奮，你養了一個很聰明的小孩，你應該為他驕傲。尼克的爸爸說，我一直很為他驕傲。後來萊克西將這段視頻發到網上之後，引來大量網友關注，短短幾日上千萬人觀看了這個視頻。有網友留言說，雖然他爸爸對兒子能夠籌集多少錢並不是真的在乎，但他教會了這個男仔去爭取自己想要的。有人說，這次經歷或者會影響這個小孩一生。還有些話，想像一下這個孩子8年之後成為了一名職業足球運動員。再來回顧這一刻，故事到這裡，想必尼克和足球隊的小伙伴們去葡萄牙參加比賽的夢想可以實現了。根據 NDTV 的報導，近日加拿大一家糖果公司正在招聘首席糖果官，年薪高達10萬美元。招聘廣告上寫著，你喜歡糖果和朱古力嗎？你是否熱衷於糖果零食，探索未上市和現有的產品？如果是，這個就是你理想的工作。根據說明，作為首席糖果官，每個月需要試食3500多種糖果，平均下來每日就要食約113種。根據美國農業部和衛生與公眾服務部發布的飲食指南，這個幾乎是每日建議糖分攝入量的5倍。此外，首席糖果官還將要主導公司的糖果商業策略，召開糖果產品董事會會議，並對公司將推出哪些產品擁有發言權。應聘者年齡在5歲以上，有意思的是，父母可以為孩子提出申請，居住在北美並且對糖果強烈的熱愛，都可以嘗試去應聘。首席糖果官將會接受微國培訓， 而至於上班地點，咁就好隨意啦。你可以選擇喺屋企遠程工作，亦都可以到加拿大多倫多或者美國新澤西州紐華克進行線下工作。每個禮拜工作時間係40小時。如果受聘者年齡未滿18歲，將視情況另作安排。首席糖果官的年薪高達10萬加元，亦即是大約合人民幣53萬元。此外，仲將享有全面的牙科保險。截至7月31日，已經有近6500人在度應徵依份工作。招聘申請截止日期是8月31日。唔知道有幾多少朋友睇到依個工作會動心呢？請大家在下方留言話我知，你會唔會選擇咁樣一份工作呢？好啦。今日的新聞就報導到這裡，多謝你的收睇。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請留言分享、點讚和訂閱。我們下次再見。
下面請聽紅潮金文。
佩洛西尼台後首發聲，聯電名董豪捐30億。台海局势一触即发，北大河秘密会议已登场。专家话，会议重点是这个。互联网新规开始实施，使中共政局进入最关键时刻。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越南新闻，我是黄蓉。今日是8月6日星期六，下面是详细内容。中共大规模封锁台湾，进行军事演习和导弹试射，意图恐吓台湾和国际社会。但是效果恐怕未如预期。佩洛西8月5日在日本和岸田文雄首相会面，会后在记者会，佩洛西公开批评中方的军事行动，并且要求北京必须立即停止导弹试射。佩洛西亦都表示，中方试图以这种方式阻止美国官方访台，其实毫无作用，台湾并不会因此被孤立。而在前一日，佩洛西抵达东京之前几个钟头，中共驻日大使孔元佑特登在东京举行记者会，缓慢地警告日方，话要认清佩洛西在台湾问题上的政治图谋和严重危害，避免佩洛西访日期间出现消极事端。但是随后就发生了中共试射的5枚导弹落入日本经济海域一事。岸田文雄不单止就事件向北京提出严正抗议，要求中方立即停止军事演习。此外，岸田文雄亦都在同佩洛西的早餐会上公开表示，日美将会紧密合作，维持台海和平稳定，无异于直接掌掴中共大事。日本一向的立场是希望大陆同台湾通过对话和平解决两岸关系，而家居然将台湾有事作为议题明确提出，非常罕见。中共的野蛮报复亦都引起民间愤怒。台湾半导体行业领军人物华联电子荣誉董事长曹兴诚5日宣布捐出新台币30亿，加强台湾国防。曹兴诚召开记者会宣布这个决定，并且表示希望唤醒台湾人不贪钱不怕死，为了维护自由民主人权而起来战斗。曹兴诚同时针对主张统一的台湾人表示，这些不肯抗中保台的人，或者是因为无知，或者是胆怯，又或者被中共收买，他们都没有看清中共本质，就是地踎流民。中共由1927年就开始搞武装、暴力、斗争到文化大革命，制造10年浩劫，所有运动都不行法治路线，不讲立法司法。曹兴诚强调，今日正常的文明国家推崇的是人权、法治、民主、自由，好像中共这样的模仿国家推崇的就是极权、欺骗、仇恨和暴力。远的不说，今年5月15日在拉斯维加斯所谓的和平统一促进会成员周文伟开车到南加州，对倾向独立的长老教会教徒进行屠杀，名为和平统一，实质是鼓励杀害异己，透露的就是中共的流民本质。曹兴诚表示，中共是无法无天的黑社会组织，台湾人如果要统一，那就是要同黑社会统一，那就是统派思想的盲点。他呼吁要同统派划清界线。 另外，白宫国家安全会战略沟通协调员柯比已经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方对佩洛西访台的反应过度，美国未来几个星期会循标准海空路线穿越台湾海峡，继续展现对台湾的支持。这样的话，中共的军事演习撤不撤销成为一个问题。台湾华视新闻近日报道，日本媒体驻中国记者发现北戴河已经设下安检关卡，所有车辆不单只要接受安全检查，而且还必须要事先申请才能够进入，显示中共一年一度的北戴河会议可能就要登场。由于今年秋季的中共二十大，新一届的领导班子将会出炉，因此台湾开南大学国家研究中心主任陈文甲向本台表示，今年的北戴河会议当然是以人事为主。他说，一个是习近平的第三任顺利连任，还有第二个问题是他所属意的班底的形成。中共正在在台湾周边举行的军事演习推高了台海紧张局势，美日同声谴责，而七大国工业集团和欧盟东盟亦都相继发表声明表达忧虑。台湾国家安全研究所副研究员黄专燕表示，中共对台湾耀武扬威，再次燃点其他国家对中共威胁的忧虑。他说，中共现在如果说有进行这个北戴河秘密会议，应该会对中共的动作怎样影响到他的对外关系有一些讨论。有人担心中共会借激化外部矛盾，转移内部压力。黄专燕分析说，中国国内持续不断的经济问题、防疫困境，对习近平的连任确实会有一些影响，但是如果在外交树立更多的敌人，会令习近平受到国内政敌的指责，对他的连任之路只有扣分无加分。陈文甲亦都表示，对于习近平来讲，稳字当头才能够继续连任，因此中美关系要维持斗而不破，一旦同美国擦枪走火，亦都会影响他的连任。所以在北戴河里面，他们突显的是一个战略忍耐，一个战略克制，我觉得台海的危机亦都不至于再恶化下去。但是陈文甲认为，习近平在二十大连任之后可能对台海造成一定的威胁。他以目前中共军事演习和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前的军事演习相比，指出他们已经作为对武统的一个标准，所以我们台湾或者是美国要加紧做的就是要提升台湾的不对称武力。黄专燕表示，台海的局势如果进一步恶化的话，那国际社会在不希望受到冲击底下很难坐视不理，不排除亦都用具体的行动来展开牵制。陈文甲提醒，国际社会充满现实，有些西方国家还在观望，因此台湾除了提升自我防卫能力之外，要在民主、科技、地缘政治方面和美国、日本结成紧密的同盟，这样才能够确保台湾的长治久安。十多年以来，中共不断制定新规则，加紧严控互联网。这个月初，当局又发表消息，八月起实施一批新规定。中共中央网信办早在6月27号就已经发表相关内容，互联网使用者账号信息管理规定。据大陆媒体报道，中共网信办4月起就会同相关部门展开为期3个月的所谓清朗政治网络直播、短影片领域乱象的专项行动。7月31号晚，网信办发表治理成果，话抖音、淘宝、微信视频号等16间重点直播、短影片平台总共处置直播平台563000个，关闭120000用户账号。化名赵杰的前中国某资源局公务员向本台表示，因为一些网络平台、直播平台上面有很多有影响力的人物，往往无意中暴露的观点、讲的说话触及到中共认定的敏感资料。他说，影响他政权的持续统治，为了保障他统治的延续，所以凡是在网络上有影响力的主播直播会严格管控，就是为了防止人民通过在网络上不受约束的言论令他们的政权造成统治危机。亚洲新闻周刊总监黄金秋向本台表示， 中共政权对大陆民众的监控就好像小说《1984》一样无孔不入。他说不单止在思想上想控制你，各方面都要加强。今年二十大是特殊的日子，对执政党来讲是个转折点，这些高层还要连任五到十年未来的方向，所以对权力的稳定就看得特别重，网信办就更加特别严厉控制。黄金秋分析说，八月到十一月特别不容许政变，社会治安也都不容许出现恶性刑事事件，或者特别是好像徐州铁链女、唐山烧烤打人店这种事，在二十大之前加强控制，这段时间肯定不会报出来。1949年出版的小说《1984》是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最出名的作品之一，重点探讨政府权力过分伸张、极权主义、实施压抑性统治的风险。黄金秋表示，在中国没有言论自由、媒体自由、网络自由，想求得公正正义就不可能实现，但是他认为中国百姓的明智最终会被启发启蒙。他强调，相信在互联网时代，最终还是会冲破所有有形的、无形的枷锁，就好像中国国父孙中山讲的，世界潮流浩浩荡荡，信之者昌，逆之者亡。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这个月2号访问台湾，触动中共的敏感神经。中国那些所谓的爱国小粉红四处猎物，台湾演艺圈多位艺人被群起围攻，其中歌手田福恩遭到被中国网友攻击，艺人严亚伦的一个举动亦都令小粉红崩溃围攻。综合台湾媒体报道，田福恩在2010年发行的歌曲《离岛》日前被中国网友挖出来大做文章。在佩洛西访台、中共发动实弹军事演习之际，歌曲里面原本描写的是人际关系疏离的两句歌词，我觉得这样的距离好好，就隔着一片海，互不打扰，但是就被中国网民解读为有台独意味。中国网民批评说，歌词里面这一片海是暗指中国和台湾之间的台湾海峡。还有歌词里面说，我是座小小岛，装不到大烦恼，观光客们下回请走，亦都被解读为是不欢迎中国游客。田福恩于是再次被贴上台独标签。目前田福恩所有歌曲都被中国音乐平台下架。而在之前的8月2号，田福恩因为在 Instagram 发表食意大利粉的相片而被小粉红围攻是台独分子。原因只是因为佩洛西是意大利裔，所以食意大利粉就和支持佩洛西画上等号。除了田福恩，艺人严亚伦亦都躺住中枪，无辜受到牵连。他在佩洛西抵达台湾的第二日，在面书发文说自己的心情好好，就问网友早餐喜欢台式还是美式，只要不是蚂蚁上树都可以。点知咁又被中国网民解读是有政治立场，又被攻击。但是严亚伦的微博始终没有动静，没有表态支持一个中国，咁又令更多的中国网民嬲到爆。严亚伦的粉丝为了息事宁人，主动将粉丝群组改名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结果严亚伦本人看到这个情况，好直接就退出群组，咁令台湾网民大赞，好型，真是男子汉。号称中国首善的中国企业家陈光标日前在微博发帖，说用九成身家赌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不会去台湾，结果被网民发现该帖文已经消失。陈光标在佩洛西访台之前在微博发文说，美国白宫和佩洛西本人都没有提过访台一事，反而是一家英国率先曝光，因此他推测关于佩洛西访台的消息只是想测试一下中国的反应。陈光标还实牙实齿说，请网友放心，佩洛西不会去台湾的，私底下都不会去，如果去访问台湾，标哥愿意第一时间捐出 90% 的家产给国防。怎知事态的发展和陈光标所谓的预测就完全相反。8月2号，佩洛西真的去了台湾， 3号更加同中华民国总统蔡英文会面，并且接受蔡英文颁发的特种大寿星云勋章。陈光标又衰咗啦，于是就紧急删除了承诺捐家产的微博贴文。不过有好多中国网民早就截图在网络热传，不少网民去到陈光标的微博留言话：90%捐献，你应该兑现承诺啦，快啲捐啦，唔好唔舍得啊！作为男人，要讲得出做得到，中国人唔呃中国人，快啲捐。有网民就讽刺话：恭喜标哥又为国防事业作出重大贡献，请问正式捐款仪式喺边一日？佢阿妈知道个仔咁识得吹，吹爆咗仲赖账，真系笑死人，伪善第一人。现年54岁嘅陈光标系江苏宿迁人，被大陆传媒称为中国首线，但系佢就多次陷入舆论风波。2014年1月，陈光标借收购美国《纽约时报》之名，到美国开新闻发布会，炒作中共江泽民派系为咗诋毁法轮功而炮制嘅天安门自焚议案。6月再次到纽约，塞钱俾露宿者为中国做 show。参与制作天安门自焚议案的前中共公安部副部长李东生在2013年12月就已经落台，而中央统战部前部长令计划就在2014年6月落马。2016年大陆财新网刊登特稿《陈光标首线还是系首骗》，文章全面起底陈光标在做生意和做善事的造假、呃捐款、呃咸头、呃项目等不法行为。同年九月，陈光标再被大陆传媒起底，自我包装、营销和大话逐渐剥落的荒诞历程。以上就是今日带俾大家的内容。中共试射的五枚导弹落入日本经济海域，冇谂过起到反效果，日本一啲都冇有怕，而家甚至有一种只要中共喐手，一定会出现偷鸡唔到蚀渣米的结果。观众朋友，你的睇法又是点呢？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那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
下面请听国际要闻。
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8月6号礼拜六，欢迎收看新闻热点，我是黄晓祥。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近日中共政府在台湾周围多处海空区域展开实弹军事演习，发射弹道飞弹，设立多个禁航危险区。对此，白宫国安会战略沟通协调官柯比谴责中共此举不负责任。五角大楼已经派出列根号航空母舰战斗群在台湾东部海域监控整个局势，同时仲将会派军机军舰穿越台湾海峡，捍卫自由开放印太地区。不过从中共军队东部战区4号公布的对台湾发射的导弹照片来看，共军自称的黄牌武器却没有上场。对此，专家认为中共是怕被美军收集数据，军演一日就草草收场，看来只是为了应付中国的内部压力。综合传媒报道，佩洛西访台之后，中共针对台湾展开军演，借此向美国展示力量。4号中共军队东部战区发布了对台发射导弹的照片。据台湾国防部表示，今次中共军演共射出11枚导弹。对此，美军派出了 RC-135S 侦察机，希望能够收集到中共自称是黄牌武器的东风17、东风21、东风26的相关数据。不料共军却只发射了东风15。对此，资深评论人士沈舟指出，中共是怕被美军收集数据，而且军演一日就草草收场，看来只是为了应付内部压力。沈舟表示，中共今次军演名义上针对佩洛西访台一事，其实是针对美军航母和美军驻日基地，甚至关岛基地，所以共军可以试射东风17等中程导弹，但中共仅试射了11枚东风15短程导弹，其主要针对台湾和日本，却毫无针对美国的意图。沈舟指出，东风15属于地对地导弹，没有对海打击能力，谈不上区域拒止能力，而且导弹落入了划定的海域，无法评估精准度。 至于今次中共并未试射东风21、东风26和东风16，所以不排除是怕被美军收集数据，因为美军的 RC-135S 早就在那里等待，而共军的王牌武器东风17却没有出现，所以这样显示出中共放弃了和美军的直接对抗，对美国的所谓反制亦都始终停留在嘴上，中共的导弹试射不敢针对美国，只敢拿台湾和日本出气，日本对此更加是表达了抗议。沈周仲认为中共今次的演习实质是为了应对内部压力而做的，外界预期的北戴河会议已经开始，中共高层正将精力放在会议上，无暇和美国进行抗争，但国内内部压力高涨，所以只能够试射东风15导弹应付内部压力，而中共为了尽量降低对外的影响，因此先至早早宣布演习结束，所以上演了一场不伦不类的导弹试射，又不得不草草收场，但其产生的恶劣影响却是中共难以控制的。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访台，引发中共强烈反弹。除了一系列针对台湾的报复式军事及经济胁迫之外，中共仲将矛头指向美国，对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及其直系亲属实施制裁，并出台八项反制美国的措施，包括取消同美国军事合作等八项报复性惩罚。但对于中共这些动作，外界就表示不痛不痒，冇作用。综合6媒报道，中共外交部8月5号宣布，针对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出访台湾，采取八项反制美国的措施，包括1.取消安排中美两军战区领导通话，2.取消中美国防部工作会晤，3.取消中美海上军事安全磋商机制会议，4.暂停中美非法移民遣返合作，5. 暂停中美刑事司法协助合作， 6. 暂停中美打击跨国犯罪合作， 7. 暂停中美禁毒合作， 8. 暂停中美气候变化商谈。此外，中共外交部仲发声明，宣布对佩洛西及其直系亲属实施制裁。不过，对于中共的所谓反制措施，外界评论就认为中共的制裁是不痛不痒，还有网民在推特留言说，台商应该认清中共的嘴脸，继续撤离大陆，可以将生意转移到越南等东南亚国家，走迟了很可能就充公了。全球首富马斯克在7月29号针对 Twitter 提出了反诉讼，8月4号这份长达160页的反诉书被传媒曝光，马斯克在反诉书当中说他被 Twitter 误导，因此要求退出收购交易。根据美国网媒商业内幕获得的一份副本， Tesla CEO 马斯克在反诉书当中指控 Twitter 的商业声明有效性。先前因为马斯克宣布有意退出440亿美元收购 Twitter 而被 Twitter 起诉，达拉华州行平法院中在10月开庭审理，决定马斯克是否能够合法地退出交易。在反诉书当中，马斯克辩称通过 Twitter 对投资者的公开保证声明，他被引导相信其围绕用户指标建立的业务是稳健的。几个月来，马斯克一直公开辩称 Twitter 的垃圾账户比他承认的更多。马斯克仲指责 Twitter 故意误算其垃圾账户数量，以提高其用户数量指标，这个是他在公司前景方面误导投资者计划的一部分。他的反诉书仲说， Twitter 为了执行收购协议而提出的诉讼，充满对马斯克的人身攻击，以及怀疑不实的言论比传媒受众看的成分多于比法庭看，而且无非是试图转移民众对这些虚假陈述的注意力。这个一直是 Twitter 的策略，当投资者和马斯克开始辨别真相时， Twitter 就转移注意力并混淆其披露的真相。马斯克声称 Twitter 的每日用户实际上比他讲的少6500万，他说看到广告并且应该被视为可获利的用户低至1600万。尽管 Twitter 多次指出马斯克在签署合并协议之前放弃了知情权，但马斯克表示他走的是信任但验证的传统路线，这样意味着他信任 Twitter 公开披露的信息并在之后进行验证。反诉书说，马斯克方面完全预计 Twitter 不会对其潜在所有者隐瞒任何事情，包括关于其虚假或者垃圾账户问题的严重性。但是发生了相反的情况， Twitter 玩了长达 达几个月的捉迷藏游戏，试图在马斯克方面能够辨别这些所谓的真相之前耗完时间。推特越是逃避甚至是简单的询问，就越让马斯克方面开始怀疑推特误导了他们。七月初，马斯克的专家进行的一项审查得出结论，三分之一的可见账户可能是虚假账户或者垃圾账户。马斯克辩称，这样意味着他有权终止收购该公司的交易。马斯克要求法院撤销收购协议，并要求赔偿一笔未披露具体数目的赔偿金。以色列军方8月5号空袭加沙地区，造成伊斯兰圣战组织一名高阶武装成员在内至少15人丧生。以军表示，今次轰炸是针对巴勒斯坦伊斯兰圣战组织目标的行动之一。伊斯兰圣战组织警告以色列已经等同宣战。法新社报道，巴勒斯坦自治区卫生部指出，今次空袭亦都造成一名孩童丧生。以色列军方就估计今次空袭炸死15名武装战士。伊斯兰圣战组织指出，以色列空袭等同宣战，表示军事部门有几名成员被炸死，包括加沙市北部圣城女指挥官泰西尔·贾巴里。以色列坦克车沿边界部署，以军发言人赫克特告诉记者，情况尚未结束。他表示，军方预测加沙武装分子将会对以色列发动火箭攻击作为报复。伊斯兰圣战组织的总部设于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并获得伊朗支持。该组织过去曾经参与多宗攻击，包括向以色列发射火箭。日本防卫省4号在执政党自由民主党的会议上表示，2023年度的预算概算，防卫费大约5兆5000亿日元，创新高，约占国内 GDP 的 1%。 日本每日新闻报道，日本2022年度最初编列的防卫费创新高，在2021年度追加预算之后，总计超过6兆日元。鉴于日本周边的环境安全保障趋于严峻，自民党内部有意见指出，2023年度的防卫费在最初预算编列时就应该设定在 6.5 兆日元至7兆日元之间。已故前首相安倍晋三曾经呼吁，日本政府要将防卫费提高到 GDP 的 2%。防卫省在这场会议当中表示，今年度防卫费预算初步将会编列5兆5000万日元。对于日本首相岸田文雄所提出的五年内要彻底强化国防能力的主张，必要时将会以事项要求做因应。外界预料，在进行预算概算要求的阶段，事项要求当中将会包含具攻击能力的长程飞弹部署、无人机购买费用等，具体金额仲有待协商，将会在今年年底确定。今年年底，日本将会修改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等三项国防文件。澳洲海洋科学院礼拜四发布报告表示，澳洲大堡礁三分之二区域的珊瑚覆盖面积创36年来新高，但珊瑚礁仍然容易受到日益频繁的大规模白化危机影响。路透社报道，澳洲海洋科学院年度报告指出，大堡礁南部因为激冠海星数量大爆发，导致珊瑚覆盖面积缩小，复育状况远不及中部及北部礁区。这项报告发布之前，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专家曾经在3月到访大堡礁，考虑是否将其列入濒危名单。澳洲海洋科学院根据对珊瑚礁的长期调查，将硬珊瑚覆盖率高于30%界定为具有高度价值，并作为评估珊瑚礁健康的关键指标。大堡礁北部的硬珊瑚覆盖率从2017年的 13% 增长至2022年的 36%， 中部的硬珊瑚覆盖率就从2019年的 12% 增长至 33%， 两者都是澳洲海洋科学院自1985年开始监测这两个区域以来的最高比例。然而，硬珊瑚覆盖率通常高于另外两个区域的大堡礁南部，覆盖率却从一年前的38%下降至34%。大堡礁先前经历大规模白化危机，但澳洲海洋科学院院长哈迪斯蒂表示，尽管面积广阔，但2020及2022年的白化现象并不好似2016及2017年那么严重。他说，最新研究结果表明，大堡礁可以在不受强烈干扰的情况下复育。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
时间好快到啦，我系罗宾，好多谢你嘅收听，拜拜。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